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现在呢，我们看到距离美国大选哈已经不到两周的时间了啊。那么现在双方的选情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啊。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副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Kamala Harris, 还有这个前总统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啊都是马不停蹄的继续在全美范围内奔走啊进行他们的竞选活动。贺锦丽呢他是和这个前总统奥巴马啊去了乔治亚。那么他这个现场的活动啊有就是美国的创作型的歌手吉他手就是叫做 Bruce Springsteen, 他在亚特兰大啊举行的投票集会上啊担任一个主角啊，那么这个就是贺锦丽和奥巴马也前去啊。另外呢这个乔治亚我们看到不光是民主党啊也是共和党候选人啊需要争夺的一个关键性的摇摆州啊。上周呢乔治亚提前投票数量是创下历史新高。那目前根据国会山和决策台总部的选举预测来看呢川普在乔治亚是略微领先的啊，川普的得票率为 48.6%, 贺锦丽是 47.5%。那么在2020年大选当中呢当时的拜登是以不到12000票的微弱优势啊击败了川普赢得了乔治亚。但是川普和他的这个一系列盟友啊对大选的结果的准确性呢是提出了一些质疑。在此期间呢我们看到各地方的选举官员在认证计票结果方面啊可以说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这也是今年我们看到共和党方面呢他们也在未雨绸缪啊现在呢已经组建了一个法律的团队然后呢去进行就是说相关的啊预防确保选举公正相关的一些工作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Michael Whitley, 今天刚对这个美联社表示说他们呢会希望啊在这个今年大选的各方面呢确保完全性的专业和公正方面呢会去做出努力啊。其实今年 NRC 已经发起了一项叫做选举诚信的倡议招募几千个律师投票站的监督员和投票工作人员过去六个月里呢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啊也发起了130多起诉讼啊他们说在法庭上看到的一切都证明他们在和各州和法院合作制定实施一个真正对选举负责任的方案啊而且呢他们就是雇佣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律师哈来确保这些诉讼的顺利进行。这些诉讼的主要内容呢是包括说要确保要求识别选民的身份限制那些非公民去投票啊对于邮寄投票和缺席选票的宽松规则呢也提出了一定的质疑。这是我们看到共和党方面为了保证选举公正诚信所做的一系列的动作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乔治亚啊可以说是为什么他在七个战场州非常关键啊他还有一个部分原因是说他在七个战场州当中啊他的非裔的选民就是 African American 啊黑人的比例是占比最大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之一了哈就是乔治亚州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今天川普方面啊也是丝毫没有松懈他去了这个亚利桑那州啊亚利桑那州的坦帕市啊去办了一个集会。那么坦帕市呢就是他所在的亚利桑那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关键摇摆州之一。那么这一次呢川普万斯的网站啊他的这个新闻稿中所谈到呢他们主要会针对美国的住房成本和住房负担能力啊去进行一些阐述。那么根据这个国会山的这个民调指数显示呢川普在亚利桑那啊也是以 49% 对 47.3% 领先贺锦丽。那么在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选举当中呢众议员叫做 Ruben Garligo,也是以 50% 对 42% 的优势哈领先川普的支持者啊共和党的候选人叫做 Carrie Lake 啊也就是说在参议院的选举当中呢这个民主党人比较领先在民调当中。那么这个 Carrie Lake 呢他10月9号 参议院竞选辩论当中有表示支持川普的边境政策，强调说呢需要一个真正了解边境的人，那他就当然自荐他自己了啊。他说需要这样的人和川普总统一起去解决拜登政府带来的这个边境方面的损害。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News Nation 会和川普的竞选搭档，就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J.D. Vance 举办一场 Town Hall Meeting。这个地点呢是选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啊。那么这场是由就是 Chris Cuomo 主持的这样的一个 Town Hall 的会议啊。在刚刚5点钟开始了，并且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独家直播。那密歇根州呢，也是另外一个关键性的摇摆州。根据国会山DDHQ 的民调指数显示呢，在密歇根州，川普也是以48.2%对47.9%的微弱优势领先贺锦丽。那么10月1号呢，这个CBS 是主持了万斯和 Tim Walz 就是贺锦丽副手的唯一一场副总统辩论啊。那么辩论当中呢，两人唇枪舌剑，但是气氛很友好，都彬彬有礼的。那么万斯呢，在这次辩论当中的出色表现啊，被认为说他是赢得了自由派媒体当中的这个少有的赞誉啊。那么在接受《纽约时报》调查的13位专栏作家和撰稿人当中呢，有9位是认为说万斯赢得了辩论。在辩论后 CNN 的民调当中呢，万斯也是以2%的微弱优势胜出哈。哎，那么今天就是万斯代替川普啊，在这个密歇根州啊去进行新一轮的竞选活动。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最新的啊双方总统候选人的一些最新的动向。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趋势吧哈。我们目前看到就是随着选战越来越激烈啊，双方无论是川普还是贺锦丽，他们呢都在竞相接受一些这个新媒体 podcast 的采访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了。贺锦丽呢，她是选择了拥有百万订户的播客，叫做 Call Her Daddy 啊，在这里呢接受访问啊，和这个 Alex Cooper 啊进行一个对谈，并且呢也参与了热门体育和娱乐博客 All the Smoke 和前篮球明星哈谈论这个湾区的篮球啊。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都知道，就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前啊要接受这个 CBS 的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的访谈，成为了一种传统了哈。这个节目呢一直被认为是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的最重要的一战。那么今年呢，很有意思，只有贺锦丽参加了啊。但是呢，他这个川普方面，因为川普就一直批评说这个节目对他有偏见啊，这些主流媒体，尤其 CBS 啊，他就拒绝了这个60分钟的采访邀约。但是呢，川普随后啊是非常高调积极地出现在了一系列博客的这个播客节目当中哈，比如说这个搞笑视频荟萃节目叫做Bussin' with the Boys，喜剧播客Flagrant，以及这个恶作剧演员 The Nelk Boys，包括单口相声也是喜剧演员叫做Theo Von 啊这些节目，那么每个节目的观看点击量都是高达几百万啊。那么最近呢，川普的这个阵营也是证实说，会在明天啊，让川普登上美国最大的 podcast 节目，就是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罗根体验啊。那么会接受主持人这个 Joe Rogan 的采访。那么这个 Joe Rogan 他在这个就是播客啊新媒体里面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哈。前两天跟方伟聊这个大选的时候，他还说，他说马斯克采访川普啊，马斯克作为这个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这个新媒体人之一哈，他说采访川普的时候，这个网站都没有 crash，他说他认为这个 Joe Rogan 的流量会远超当时 Elon Musk 所带来的了哈，哎，他这个人在这个新媒体，尤其是在年轻人一代当中的影响力呢是非常之大的哈，哎，所以很多人也在关注啊，明天川普在 Joe Rogan 秀上的这个表现。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哈，为什么这个两党的候选人都锁准了这个 podcast 啊，在新媒体上频繁的露面呢？现在有一种分析是认为说，因为这个很少有媒体啊，能像 podcast 一样非常好的锁定特定的受众。自从2016年以来呢，就是你观察这个 podcast 的收听率哈，基本上是茁壮成长啊，有翻了1倍以上还要多。 那么，总部位于印度的一间播客制作公司叫做 Spiller Media，它的联合创办人 Eddie Bowers 说，这个播客的听众呢，通常会对他们喜欢的这个节目产生非常强烈的一种忠诚度啊，就像是一个叫做什么有相似特质和乐趣的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一样。那么，如果一位候选人被邀请到进入这个俱乐部里待了一天，那么大家可见这个所引发的影响和效应会是什么样的哈。另外，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Tom Batek 他分析说呢，他说你是在和具有特定倾向和思维方式的特定受众在交谈。他说这就对那些试图避免在错误的时间说错话的人来说呢，非常的有帮助哈。那么在这个 Cowherd Daddy 当中呢，贺锦丽就和那个主持人 Alex Cooper 讨论了，他被认为是最擅长的这个堕胎方面的问题。在 All the Smoke 当中呢，主持人首先向这个贺锦丽发问了她和她丈夫怎么去相识的一些经历哈。那另外呢，在川普接受的 Flagrant 节目当中呢，川普是表示他非常的喜欢这次采访的体验啊，双方也是交谈的火花四溅啊，这个叫做金句百出，非常的搞笑幽默。那么，川普在这个 podcast 中的亮相呢，被认为是能够吸引到关键性的年轻选民的重要举措之一。光是在这个 Flagrant 节目当中呢，这一期节目川普的访谈观看量就高达550万次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两党候选人选择新媒体啊、播客、podcast 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就是说传统媒体呢，确实是就是怎么说是示威啊，就是这个势利见微吧。那么当然，不管怎么样，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也是候选人竞选的一个重要方式哈。但是近些年来呢，这种传统的新闻机构的影响力确实是大不如前，受众呢也偏向老龄化。那所以呢，在这场这个叫做激烈的选战当中啊，传统的新闻业巨头呢，逐渐的在被边缘化哈。多年来呢，候选人一直是以前是采用一种特定的往这个摇摆州去叫做密集性播广告的这种方式去争夺啊选民，但是现在呢，有了新媒体，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这些候选人呢，能以非常不同新颖的方式去 reach 到很特定的一些族群哈。那么另外根据这个网络的这个叫做市场监测数据分析公司 Nielsen 的统计数据来看，电视网络这个 cable 的观众数量呢是在持续的下降。在川普首次参选2016年的第三季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每晚的观众人数是124万人，但到今天呢，今年的统计数字是只有92万4啊。所以这个数字呢，就是传统电视的观看人数也是逐年的在减少。那么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呢，报纸啊，这个纸媒的情况就这个缩减的更为严重了。2016年报纸周日发行量合计是3780万份，到2022年的则降到了2090万份啊，基本上是快砍了一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啊，真的各方面都看得出在逐渐减弱。那么过去这个但是我们看到就传统媒体它也是采取跟新媒体结合的方式哈。社交视频分析公司 Zelf 有个数据说，在过去60天里，短视频平台上 TikTok 浏览量最高的10个竞选新闻的来源当中呢，还是有6个是传统新闻机构的。ABC、CNN、包括 NBC、还有 MSNBC 以及 Univision 和《每日邮报》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两党也没有放弃原来的阵地啊。但是呢，川普方面确实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对他比较不友好啊，所以今年呢，我们看到他出现在这上面的这个频率呢，确实是比较少一些哈。好，那么以上这就是关于总统大选的一些最新消息的更新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加州各大提案啊，今年有10项提案，昨天为大家介绍了一半啊，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我们即将要在11月5号大选做出决定的这个公投提案的一些具体内容。我们马上回来。